再一次谢谢你们的邀请，谢谢曾牧师，也谢谢刚才主席的给我的介绍，也谢谢你们在上周以后给我一些的回应，也对我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就好像刚才主席说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周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子跟随他，这一周我们来看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该如何的遵行他的使命。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相信当中一句的经文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在使徒行传1:8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相信如果我今天问有谁会背这一句经文，我相信在座举手的应该不少。如果我继续问，我说这句经文重要吗？我相信大概没有谁敢说不重要。那如果我继续问，这一句经文对你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我说这一句经文重要，那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可能你的答案是影响不多的话，那回过头来问，这句经文对你重要吗？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这句经文对耶稣基督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4卷福音书、3卷对观福音，那个路加、马太、马可，他们在最后都会提到大使命，特别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们很熟。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多人都会背。然后在那一个约翰福音，我们知道21章是3次叫彼得喂养我的小羊，可是没有到21章以前，20章最后他说什么？父怎么样子差遣我，我照样的差遣你们，同样的是大使命。所以我说我很肯定的，这句经文对耶稣基督很重要。然后更不要讲说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一句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8，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得着能力，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还有在经文里面也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当他在复活以后，还没有升天以前40天之久，他跟门徒讲的是神国的事，肯定不可能离开大使命。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对耶稣基督重要？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看为重要吗？如果我们觉得重要的话，那我们该如何的遵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谢谢你自己的恩典，也谢谢你自己的托付。主啊，不单止你救赎了我们，你也把这个责任、大使命的责任托付了给我们。主啊，愿意你今天真的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来自让我们真的不单只是听到，我们愿意遵行，我们愿意行道。来自今天我们不辜负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们愿意遵从你自己的使命，做你自己忠心良善的仆人。来自在近处，在远处，主啊，我们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出口，也是装备我们自己，来自来迎接主你自己再来。主啊，求你帮助。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经文。我说今天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理当，对不起哈，OK。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是理当遵行主的使命。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说这个使命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可能影响不大的原因，重点是在于我们在意神自己的这一个使命吗？在意神自己的救赎计划吗？ 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加开始他是说，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从开头一切所行的教训，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在这里好像是一个书信的开头，路加提到前书，不过我觉得除了是一个礼貌上一个书信的开头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路加一定要提到前书，最主要是如果没有前书，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前书是路加福音，如果没有福音书的话，就没有使徒行传，教会历史的开始。换句话说，提到前书是因为有了前书，所以写下来使徒行传才有意思，才有教会的开始。所以当我们在提到前书的时候，我说因为有前书，因为有福音，所以我们就需要延续这一个神自己的恩典救恩的计划，就有教会历史的开始。调过来说，如果是没有福音，我们就没有所谓的教会，也没有什么可以传。可是今天因为有福音，我们也必须要有传福音的人，我们也有教会历史的开始。在这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在那个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十一节，实际上是在人类历史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时间段。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工作已经是完成了，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他也已经复活了。可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升天，所以在这里的话，我说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是救恩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实现。特别是慕道朋友有时候会问这个问题，我也被人问过，他说耶稣基督，你说耶稣基督复活了，如果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他不是活在这个世上，我可以看到他死而复活，那不是我就可以相信了吗？那我可以告诉你，不，耶稣基督升天了，乃至我可以相信。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死而复活，他不过是一个还活在世上的死过的活人而已。可是今天耶稣基督升天了，乃至我知道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的应许，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到三节他这样说，在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他就已经跟门徒清楚地说到他会到天堂去，他会升天，乃至他会再一次来接我们。换句话来讲，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今天的盼望不单只是一个复活的身体仍然活在世上，这个世上世界有一天总会过去，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升天，让我有这样子的确据，永恒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已经是应许了，已经是预言了。来自今天，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在天上的时候，我知道有一天他要再来把我接到天家那边，永恒是真实的，天堂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活在这个世上，更重要的是我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有一天我会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是那一段的时间是一段很有趣的时间， 今天我们同样是这个时间，这个救赎计划的延续。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工作已经完成，我们不可能再做任何的事情去加添这个救恩的工作。可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时段，是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一段我们今天活着的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是完成了，可是也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工作已经完成了，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可是救赎的计划还在延续的当中。那这个救赎的计划靠谁来延续呢？靠教会，靠我们这一群的人，从第一世纪的使徒开始到今天还在进行的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来看，如果我们在意救赎计划，神的计划的话，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个计划是我们有一个责任来完成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耶稣基督清楚的知道，当他复活升天以后，继续这个救恩计划，让这个救恩计划完成的是留在地上的这些的使徒们。这个工作重要，是把过去已经完成的工作连接到未来要完全完成的一个的救赎计划，把过去连接到未来，同样的也是把地上我们这一群人连接到永恒主那一边。所以他用40天向他们显现40天讲述神国的事。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对耶稣重要？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想到救恩的时候，我很坦诚的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点的自私。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到救恩，感谢神他救赎了我，那是值得感恩，也是应该感恩。那更进一步的，感谢神我家人也信主了，也是值得感恩。那当然更进一步，我周围的朋友也信主了，也是感恩。好，不过有没有想到许多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我的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一个救赎恩典不是只是停留在我的身上，我的家人的身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身上，乃是要传遍天下，则是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所以今天这个责任也托付了给我们。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我听过的一个笑话，很有趣。说耶稣基督当他复活以后升天，复活升天，然后到天上的时候，那当然天使就来迎接他。然后天使加百列，加百列应该很熟吧，天使长，他也跑来耶稣基督的身边就迎接他。然后他看到耶稣就拥抱着耶稣，然后他就继续仔细的看，他说，哦，耶稣啊，你看你钉痕的手，你看你被刺的肋旁，你为这些人实在是受太多的苦了，你真的是为他们受了太多太多了。然后他再想一想，他说，哎，不对，那你现在已经升天了，那你留下来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救赎的计划，由谁来去完成呢？然后耶稣基督就看一看下面，然后就跟加百列说，你放心，我已经把工作留给他们了，在地上的这些门徒，包括我们。所以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加百列也往下看了一下，然后他对耶稣说，就凭这一些的人， 我相信加百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我是他的我也会这样子担忧。然后就凭着一些的人可以完成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对，凭我们真的是不能。可是感谢神，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他不单只是托付了给我们救赎的工作，他同样的，他托付给我们的，同样的是赐予给我们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个他所托付的大使命。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看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 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换句话说，在这里清楚地看到，耶稣基督不单只是把使命托付了给门徒、给教会、给我们这一群人，他同时的赐予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来自我们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使命。他没有立刻地说，哎，你们就去，好，他只在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当受了圣灵的洗以后，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子。我先跳到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给了使命，同时给了能力。今天当我提到圣灵的时候，我同样要讲一句话，我们也还是挺自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许多的时候，如果我今天问你圣灵的功用是什么，我相信你肯定会说，圣灵是教导我走义路，圣灵提醒我要做对的事情，圣灵帮助我成长，圣灵帮助我属灵的生命成圣。我相信这些都是对的答案。不过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我讲了一大堆都是看到圣灵对我的功用，可是在这里当耶稣基督应许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我们去遵行大使。如果今天我把圣灵的工作只献祭在我自己个人的身上的话，我们是把圣灵的能力缩小了。今天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是为了可以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今天希望当我们在思考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想多一点，看大一点。今天若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宣教士会愿意离开自己的熟悉的家乡而去到远方去宣教。我常说，不是什么宣教没有什么所谓英雄，若不是圣灵的催逼，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这样子做。是圣灵的工作，乃是愿意放下一个安舒的生活，去到远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也可以告诉你，若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就算是你去到远方，你也做不成什么的事情。在当你在宣教工厂，你可以做的都是圣灵的工作。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当我自己到了中国，我上次说，我说我是在中国教会计，实际上我开始那大概是五年左右是教英语，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学生的英语水平还不是太高，所以他没有办法可以用英文来听课。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被邀请到会计学院里面去教那个会计。我在上课的时候，不管教英语，不管是教会计，我都是用英语来教的。 学校也这样子要求，因为他们感觉到学生需要学英语，所以特别是在教英语那段时间，有些的学生知道我会讲中文，有些学生也不一定知道。当我自己是用一个教学的平台在中国服侍的时候，开始那几个月蜜月期还好，可是过了大概是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有点沮丧了。为什么？第一，我当我自己跟学校签约的时候，有两个东西是很讲得很清楚的。第一，不可以谈宗教；第二，不可以谈政治。跟学生不可以谈宗教，不可以谈政治。当然你在中国也不可以随便抓住一个人去传福音。再加上我自己在中国 OMF 我们属于一个的机构，是他们跟因为有一些的同工跟政府有一些合作的关系，所以特别是小心的吩咐我们说不可以随便的去传福音。那你说老远的从美国跑到中国又不可以传福音，老老实实的在教书，那我来中国干什么了？所以那个时候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我开始真的有一点沮丧，我在问说我来中国干什么呢？只是为了一份教学的工作，那我不需要跑到中国那么远，我在美国有一份好好的工作，为什么我要跑到中国那么远？我还记得有一天，当上午是我要上课，下午也要上课，中间我回到我的宿舍，我是住在学校里面宿舍去吃饭的时候，上完了上午，我走路到宿舍的时候，我抱怨神，我说主啊，你到底要我来干什么？我说来了那么久，我没有认，纵然有一些的学生会邀请我出去玩，可是也不敢随便的讲，所以我又不可以讲，那我只是在这边老老实实的教学，那我为什么要跑来中国的？我在美国有一份工作很好，我不需要跑来中国去做一份的教学的工作。所以那一天我是真的是有一点的 depressed， 很沮丧的这样子回到宿舍。吃完饭以后回到课堂上，当中有一个学生就跑来就问我，这个学生的英语在班上是算是比较好的，是算是挺好的，他跑来跟用英语跟我说，他说我们下课以后我是否可以带另外一个的学生到你的宿舍去跟你聊天当然欢迎，那个时候只要有人问我说要不要跟我聊天的时候我都很高兴，所以当然就欢迎他到我的宿舍。当到了我的下课到了我的宿舍以后，这一个来问我的学生就开始用中文，他知道我会讲中文，中文跟我讲，都讲到另外他带来的那个同学。原来这一个他带来这个同学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在前一个学期的时候，他家是浙江的，他父母要把他带回家停学一个学期，然后当他回来以后过了几个月又有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跟这一个有忧郁症的学生在聊了很多，不太敢讲福，当然不太敢讲福音，他都觉得有道理，可是我心中有一个的触动，我知道只要他走出我的房间，可能我跟他讲的他觉得有道理的东西都不可以帮助他，除非他信耶稣。当时我一个很深的感动，可是我也清楚的知道很多人都告诉我你的宿舍是有偷听器的，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为难。后来我没有办法，我说我不管了，我就讲，我就把整个的福音跟他很仔细的讲。有趣的是，当我一直在这样讲，这一个英语好的学生，他就中间插了一句话，他一直都没有在讲话，插了一句话，他说：“是的，耶稣爱我们。”当时我也不敢问他为什么这样子说。那当然跟着同学一直也在有跟他这个有忧郁症的一直也后来他也信主，也有开始也开始了，我在宿舍里面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的查经几个人。可是回到这一个英语好的同学，当时我不敢问，可是当我下一周下课以后，我特别的等他一起走， 当走的时候没人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为什么你上周你会这样子说耶稣，是的，耶稣爱我们。他就笑了，他说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没有来学校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你会来，也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说我也是基督徒。事实上我的在中国开始结束到家庭教会是从这一个学生开始的，从这一个的学生开始，不单只是在我宿舍里面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查经，后来我接着他我结束了家庭教会，我在中国17年陪伴家庭教会成长。事实上所有的工作就是从这个学生开始联系的工作。所以我说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算是到了宣教工厂，我们也一无作为。所以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好，当我们看到圣灵神已经赋予给我们这样子的能力，可是有趣的是今天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感觉得到，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多想大使命呢？有一个原因，当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门徒当时候当他在看到耶稣基督叫他们等候圣灵的时候，接下来到第六节，他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有时候我感觉到他们这一句的话是伤透了耶稣基督的心。复活以后40天之久跟他们谈论神国的事，可是讲了一大堆，回头来问一句话，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思念的还是地上的事情。这个跟我们很相似。我刚才说使徒行传1章8节都会背，马太福音28章应该是19到21都会背。可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在地上的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好，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愿意跟随的话，那我相信我们应该是思念神国的事情。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家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我母亲她不会讲英语，她移民在美国住了很久，已经去世了，可是她在美国是住了20多年20多30年。她可能来的时候年纪比较大，所以她不懂得讲英语。她的生活是看的是香港的电视。他那一个的关心的是每一天晚上煮什么等我回家来吃。他周末的时候很高兴的我带他出去买菜。大概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看他除了那个他的地址，他住的地方是在美国以外，事实上他所有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跟他在香港没有什么分别。美国发生什么大事小事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我的侄儿，我相信在座很多人还记得911那一天。我的侄儿在那个时候刚好我姐姐他们一家有一段的时间，几年的时间，他们是被公司调回去香港去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在住在那个时候刚好他们是住在香港。911那天，我的那个时候，我的侄儿，我姐姐的儿子14岁，好，应该说是外甥哈。OK， 好，14岁。然后他那天在学校的时候听到了911这件事情，在香港哈，他回家，他第一句话跟他妈妈说，他说 ：“Mom, I want to go back to America。”他说：“妈妈，我要回美国。”那他妈妈问他说：“为什么？”他说Because I want to go back to fight for my country, I want to join the army. 我要回去参加军队，为我的国家征战。14岁的孩子，当然那不行，那时候才14岁。所以如果你问说哪一个是美国公民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觉得是后者，不是前者，对不对？今天同样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今天天国的事你在意吗？你关心吗？还是你是属于后者？你在意天国的事，你愿意为天国而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希望我们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今天，当我们的眼睛可以转上天上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天国的事情，而不是专注在地上的事情。所以继续我们往下看，当我们是在意天国的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个的东西是可以触动我们去参与大使命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在9-11节的时候，路加继续说，他说，说了这话，他们正在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穿着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看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身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子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子的来。他怎么样子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子的来。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我相信你今天的生活必定会有大使命在当中。今天因为在等待，也相信耶稣基督快要来的时候，第一世纪的这一些的信徒们，他们可以为了主的原因，他们甚至于是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为了是遵行大使命。我们知道12使徒的当中，除了约翰以外都是殉道的。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再来，今天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宣教士，不单只是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跟家，乃至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很多优越的东西，到了一个他们陌生的地方，甚至于有时候有危险的地方。如果你读那一个早期宣教士的一些故事，有一些甚至于是离开家乡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坐船到东南亚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带着他们的棺材。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若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永恒的盼望，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谁会这样子做？若不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话，我相信今天在许多福音不自由的国家，有许多的信徒，他们不会是这样子坚持的，他们所信的乃至愿意继续为主工作传福音，把这个的福音神自己救赎的计划传承下去。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话，肯定的，则应该影响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一个的救恩的工作，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可是救恩的计划还是有待你跟我参与在当中。今天我们要如何的回应？我还记得我自己很多时候有弟兄姐妹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会成为宣教士哈？那故事很长，我也不会在这里讲，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的事情，是触动在整个过程的当中，触动我继续做走宣教这一条的路的。 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的宣教大会里面，是使者办的宣教大会里面，当时候有一位的讲员，他谈到的一个的事情对我的触动是挺大的。他说神在每一个世代都有他要完成的计划，都有他有完成的工作。英语是 fullness of time, in his fullness of time, 在他时候满足的时候，他都会按着他的计划来完成那个计划。比如说我们知道福音从那一个耶路撒冷开始，然后马其顿意向不准往那个亚洲这边，就往了那一个欧洲那边传开，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从欧洲大陆就到那个美国，然后到那一个英国越来越强大，很多欧洲国家的时候也影响了很多非洲跟那一个东南亚的一些的殖民地。神整个的福音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我们选择参不参与在神这个时间段的计划，神自己都会完成的了。当他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会完成，不管我们参不参与。他说可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选择。他说第一个选择是你可以做一个旁观者。换句话说啊，我知道今天在中国福音很兴旺啊，很好很好。哦，我知道在泰国的中部很多学生信主，很好很好。我知道今天在朝鲜有很多的地下教会，很好很好。我只是听到，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在拍手。或者是我选择做一个的参与者，神自己在这一个世代他的要完成他的计划的时候，我是参与在当中。我自己很感恩的是，从我自己在中国2003年初的时候到中国，一直到2019年回来，我可以说在我中国这17年，如果你有留意在中国的状况的话，可以说是福音是最自由的时候。我很感恩在这17年，我有幸的参与在这17年的当中来陪伴中国教会的成长。今天这一个门我们知道是越来越紧，所以神自己做事有他的时间。我很感恩当我自己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知道我有很长一段时间礼拜天教会的聚会我不可以叫他说是那个教会的敬拜聚会， 我只可以说是一个查经。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我们就说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我们是围着一个圈，大概是不到15人，超过10个人，少于15人，围着一个圈就是这样子。他们我没有还没有去的时候，他们就是你读一句经文你来解释，他读一句经文他来解释，就是这样子。一直到今天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在中国有好几个教会走得比较近的，所以从特别有两个，从2003年一直到我离开，他们不单只是现在有整个教会的架构，教会不大，70多人，我们也不敢大，可是他们每一年怎么样子参与宣教的工作，每一年有短期队，是夏天的时候是去到那个彝族的地方做夏令营，在冬天的时候去到不同的村子里面做那一个圣诞节的活动。他们同样的支持许多彝族的学生，帮助他们可以到城里面念大学。我为我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感恩，不过我感谢神，纵然一个那么不配的人，他可以使用我在中国的17年陪伴中国教会的成长。弟兄姐妹，今天当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说是的，我必快来，然后老约翰回应是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句话是否我们心里面的话？我们是否真的是可以告诉主说，主啊，我愿你来，主来了， 你装备好了吗？你可以被他称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恩主，孩子再一次感谢你，纵然是我们这群不配的人，你把你自己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真的帮助我们的眼睛是往上看，不是往下看，帮助我们真的知道是何等的荣耀跟福分，你把这样子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乃至我们不轻看这样子的使命，乃至我们在我们不同的领域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求问你，我们可以如何的参与。还是相信不管在近处，不管在远处，不管我们的年龄是大是小，主啊，你又都留了一个位置给我们，乃至我们可以参与在你自己的使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不要只是在旁边做一个旁观者，乃是我们真的是一个的参与者，我们愿意为你的国度来征战。主啊，求你帮助，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